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比较希望我可以站在下面，不过刚刚只是有告诉我身上没有可以移动的麦，所以我要站上来。讲到的开始，邀请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孩子。你又赏赐我们极大的恩典，是使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与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与你同在的时光，享受敬拜你的喜乐，也更透过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真理的教导。主啊，恳求你柔软我们的心，像一个柔软的好土地，将你的话种在我们的心里，它会发芽，会长大，成为我们生命，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呢？来自于我们生活所处的环境，就是那些我们所生活的群体，从家庭、学校到社会环境，在这些群体的当中，我们学习受影响，然后也慢慢建构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就是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值得为其付出的，然后也是我们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的所在。讲到一开始，我想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两个问题。第一个，我觉得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吗？我觉得我有价值的原因是什么？你想一下，就把它放在心里，不用告诉别人，没关系。或者当我邀请我们一起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是有一点点，有些地方还有不是那么肯定，有一点怀疑的。那个让我们有点怀疑又不是很肯定的地方，原因又是为什么？价值观深深的影响一个人存在的状态以及生活方式还有态度。保罗就是圣经中一个很鲜明的例子。保罗曾经这样说，我邀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来，我出生后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迫害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在表达什么？表达他原来的价值观，通通是他所处的群体，就是他的同胞们，以色列人所看为美好的，包含什么？血统正统，懂律法，而且守律法。甚至他做的不仅如此，他还将当时在他的时代里，他觉得他眼中不遵守律法的人，也就是基督徒们，他很奋力的想要逮捕他们，都送进监狱。曾经保罗是透过这些他所相信所投身的事情来活出他的价值观，但是后来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因为某一个人，他竟然把他原来看为最重要的通通变成不重要了。他这样说，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使他的价值观产生极大改变的，以至于他整个人生方向都改变了的对象是耶稣。保罗说，不仅是别人所认识的耶稣，保罗说是我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主人，我的首要，我的价值根基从此不再是血统、背景、教育程度、热心做什么事情，而是我认识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价值的所在，也成为我所有一切价值观建立的起点。这个发现对保罗来说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以至于保罗后来的人生完全走向不同的方向。他用他剩下的生命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与人分享这位耶稣基督。他旅行各地宣扬耶稣基督，并且透过写信来传扬耶稣。罗马书是这些书信当中的其中一封。那 那罗马书的收件者，也就是最初的收件者，这些在罗马，他们当时是在散播在不同的家庭里聚会，在这些家庭聚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以至于保罗要写这封书信给他们呢？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在哥林多停留的期间，差不多是主后57年写了罗马书。当时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帝国的地图哈。当时的罗马城哈，是罗马的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罗马的帝国的历史，简单来说哈，可以这样说：主前753年呢，本来是一个以罗马为中心的小小的城邦。然后经过了243年，七个王，一直到主前511年，因为暴政被推翻，他们改行共和体制，并且开始扩张国土，逐渐的呢，就通过战争来占领、扩大他们的国土。先是意大利全境，然后再取得了南边的西西里岛，到西班牙以及南边的北非的迦太基等地，罗马就在地中海的西半部称雄了。继续呢，他们当然又继续打仗了，他们就继续征战东方，陆续战胜了叙利亚、马其顿等等。所以到主前27年的时候呢，当奥古斯都被推为罗马的皇帝的时候，罗马就进入了帝国时代。所以当保罗写信给这些在罗马聚会的基督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罗马已经是一个以罗马城为中心称霸地中海的强盛帝国了。这个以军事力量不断扩充领土幅员的罗马帝国，以皇帝的统治作为权力中心的罗马帝国，会带出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起码有3点。这个靠军事力量征服他者、扩张领土的帝国，他们很自然的，当然以他们强大的军力，以他们占领更多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为傲，也认为这个是他们最有价值的地方。再来，这个靠武力来征服、来夺取强大繁荣的这种建立模式，也影响到他们社会的层面，就是人们会致力于追求个人的优越与成就。进一步来说，他们的社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制度，叫做赞助人跟被赞助人。被赞助人是指那些有权力的、有地位的。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最有力量的赞助人就是皇帝。所以他们的社会是建立在皇帝的施舍，就是皇帝的怜悯与没有权力的这些被赞助人的关系之中。就是说，不杰出的、没有办法得到权力地位的，完全要仰赖这些拥有大权者的恩惠，你才能过生活。换句话来说，他们的社会是处在一个权力非常不对等的状况下，就是不对等的、非常有权的赞助人，非常卑微、卑贱的被赞助人这样的关系里面。透过这样子的帝国主义的刻意催化，是深深把这样子的价值观烙印在当时所有罗马帝国所统治的这些地区的百姓的心中。在这种帝国主义所强势主导的社会价值里面，对教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主后49年的时候啊，在罗马这个地方已经有基督徒。那原来呢，在这方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在罗马的犹太人和犹太的基督徒曾因为信仰的缘故，在罗马城就起了冲突。统治者呢，为了平息骚动，于是就在这个皇帝叫做格老丢的时候，他就下令把你犹太人通通赶出罗马，这样就安静了啊。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犹太人、犹太基督徒，反正犹太人通通赶出罗马。但是5年之后呢，改朝换代了，换尼禄做皇帝。他取消了这个命令，犹太人又回到罗马。于是啊，在犹太等我一下下，不好意思，我刚刚不晓得我会全场都坐在下面，所以上一堂讲完我的那个讲到边还乱的在台上，我刚刚就直接上来。 OK， 好，谢谢。所以呢，就在犹太基督徒离开罗马的期间，本来是以犹太人为主的、为犹太基督徒为主的教会呢，变成了以外邦基督徒为大宗的教会。 由于这样的背景呢，当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时候，当时教会处在一个困境当中，就是这些不同背景的基督徒无法和平相处。他们之所以相处困难，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不同，不仅是因为他们背景的不同，还加上帝国主义对这些不同是怎么看待的，让他们的共同的团契生活显得难上加难。怎么说？我们刚好说，因为帝国主义他们的价值观非常推崇个人的优越与成就，在这样的价值观的催化下，那犹太基督徒呢就认为，那我们以自己希伯来人的血统为傲，以我们有摩西律法，而且懂摩西律法又遵守摩西律法，感到以此自傲，与外邦基督徒是不同的，我们就不会很难想象了。犹太基督徒的问题是看自己比较优秀，无法跟外邦基督徒和平共存。那外邦基督徒呢，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按着这种力量大的比较有地位，赞助人和被赞助人这种尊卑关系，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些被赶出去五年后来又回来的犹太基督徒呢？拜托，谁比较有价值？当然看谁比较有实力嘛，对不对？当时罗马的教会是外邦基督徒占多数，换句话说，罗马教会当时是靠外邦基督徒撑起来的，他们是人比较多的一方，声音也比较大声的一方，那对他们来说谁比较有价值？哎，你们这些回来的被赶出去五年才回来的还觉得自己很优秀，谁比较有价值？当然是我们啊。如此一来，在两方都看自己比较优越并以此定义自己的价值，看清对方的情况下，教会怎么可能和平相处？这是保罗当初写信给罗马地区的教会时他们的状态。他们是活在一种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的笼罩下，可以说他们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的生命价值都有一种处在一种迷惘的状况中。说完他们的情境，来想想我们的情境吧。时空转变，在今日的世界，今日的台湾，我们又生活在什么样的价值观之下呢？多元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所以我想也我们很难用一个单一的答案来说明我们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用消极的角度来发现我们环绕着我们的价值观有些什么，就是看看我们最讨厌什么，最看不惯什么。上个月二月刚过年而已，过年期间呢 FB 上大家都转贴着一个趣味的统计，也许很多人有看到，这个统计是过年最怕被问到的十个问题。结果统计出来呢，前十名包括什么时候要结婚，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女朋友，薪水多少，年金奖金多少，你考试考怎么样，什么时候买房子啊，什么时候生小孩啊，做什么工作啊，小朋友考第几名啊，等等。这里面有没有你不喜欢的问题？观察这些人们最不喜欢的问题，除了涉及隐私外，背后透露什么样的价值观呢？收入、婚姻状态、成就，包含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所有的成就，是社会看待一个人的价值的评量标准。另外我还看到一个更特别的统计，他说统计最伤人的一句话，这个我不方便念出来，我们自己看就好。念哦，不好意思啊，这都是不好的话。这些话除了话语本身很伤人以外，背后价值观又是什么？知识多少，被爱与否，教养如何，外表仪容，似乎也深深的影响一个人自我形象优劣与否，对不对？收入、婚姻状态、成就、知识多少、被爱与否、教养如何、外表仪容等等，是不是正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们看待自己与看待别人的价值呢？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子。2007年我神学院毕业那一年，抽签受派到台南学甲的顶洲教会服事，开始在那边全职服事的生涯。我的背景是台北土生土长的，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长时间可以居住在台南，而且是一个非常乡村很可爱的农村。我们那个社区的人口大约500， 真的很小很可爱，在社区里还看得到牛车在工作，台北放在博物馆那边还在工作，非常可爱而淳朴的地方。有一次当我在那里服侍一两年以后，有一次在一个牧者聚餐的场合，有一个前辈牧师就很关心我，他说你刚来南部啊，你就从北部下来，来这边一两年，你适应吗？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然后我想说有前辈关心我，我就赶快问问题。我就跟他说有一个问题很困扰我，我发现啊，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很不喜欢上课。好，就这样讲，我说查经班造就课程大家都不喜欢上这样。后来这个牧师听一听就笑笑点点头，然后就回答我，他是这样回答我的，他说我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上帝透过我所服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教导我许多宝贵的功课。他就回答完了，他好像完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哈。可是当我细细思想他所说的话，我倒是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弟兄姐妹大部分是务农的，他们的人生大部分的时光是与土地为伍的，他们是用劳动付出来敬拜上帝的。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价值观是我没讲出来被这个牧者看出来的，就是在我心里我觉得喜欢上课的，用上课的方式认识上帝的，才是灵性很好的人。可是这个牧者比我在乡下牧会久得多了，他知道我的困难是什么。那一刻我了解，哎呀，我用我自己的价值观框限住了，我看不见在我眼前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上帝创造他们的价值，不是我所看得到的。收入、婚姻状态、成就、知识多少、悲哀与否、教养如何、外表仪容，这些明明正是在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是社会所崇尚的价值，但是让我感到迷惘的是，这却同时是我们许多人最不希望被问到的问题，或者是以此被别人评比的话，不是吗？罗马教会被帝国主义的价值观所笼罩着，受其影响而迷惘着。今日教会在我们的处境中，我们也被不同的价值观所围绕，有时候也充满不喜欢，但又能如何呢？现实就是如此的无力感。那从保罗所写的罗马书，见证了对他来说一生最重要的主耶稣基督，又如何改变他的价值观？并且这价值观是否能够成为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和今日的基督徒的帮助呢？罗马书有很多的原因在说他为什么写，其中一个是保罗其实是为了他将来要到西班牙去宣教，他写信给罗马教会，他希望有他以后还没有机会去拜访的罗马教会的兄姐能够了解他传福音的迫切，认同并支持他。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就有说到他传扬耶稣的动机是什么，请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旨意要将这福音
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并因信得生。保罗啊，明明知道罗马教会是那样的处境，但是他特别的写信给他们，因为他要说的是，这福音的大能特别在当时笼罩在帝国主义价值观的世界里，可是一点点都没有减少，反而要显出它的可贵与伟大。在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保罗已经说明了，在认识主耶稣之前，对他来说，旧的价值观是什么？是想靠行为称义，是想靠守律法来称义，讲白一点呢，就是想用好的行为来证明自己是好的、够好的、配得的、有价值的，可以领受这个恩典。然后呢，保罗用了非常长的不小的篇幅，他在说什么？说可是人做不到啊！保罗说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背景、血统、知识什么都最好，然后呢，我做不到。他说。当我们很真实去面对人的本相，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无能为力。 然后保罗才说了那新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个价值观又是怎么来的呢？是在人的无能为力里面被罪所捆绑的时候，上帝怜悯了我们，让耶稣为了世人来到世界上，承担了罪的代价，死亡，并且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因此凡相信耶稣的人，在这位信实的神的怜悯里面得着了赦免，不义的成为义的，并且得着复活的生命。换句话说，一个人不再是靠他的好行为来定义为有价值，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价值重新被恢复了，他被主看为好，只因为上帝的怜悯，如此而已。这是何等的大能，这是福音的大能。保罗将这件事情再一次的写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知道他们都是基督徒啦，他们已经了解这福音的大能啦，但是只要他们活在世界上的一天，他们都有真实的考验，因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迥然不同价值观的世界里，所以他们会一直受到世界的不同价值观所影响。于是保罗这样勉励罗马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他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怜悯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保罗在这里说三件事，第一个他说头脑了解了，但是这个新的价值还需要一些努力。第一个是献上活祭，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献上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不需要再献赎罪的祭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祭是感恩祭，对上帝的怜悯，通过耶稣基督所给予人的拯救献上感恩的祭。这个祭呢很特别，献上的不再是杀死的牲畜，而是每个被主所拯救的人。这个祭呢是活祭，我们是活着的人嘛，因为人因信得生了，是脱离那旧的价值观，是人无论怎么努力都做不完全也做不到这种罪的模式，并且在耶稣基督里一起在新的生命里重生了。因此保罗说要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这里所强调的其实就是一个愿意的心，愿意的心，一颗不断愿意说主，愿意把自己放在你手中，我愿意把自己放在你手中，这个愿意的心。当人在神的面前将有限的自己摆上，这就表示人在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还不是上帝国，因为这里面充满了旧的价值观，也是保罗在12章3到21节所说的。这些旧的价值观包括什么？包括心高气傲、排挤不同、强的看清弱的、看不见人的苦难、以牙还牙等等。保罗说，所以就算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认识主耶稣是基督，头脑已经了解，他们不再活在这些以人的外表、成就、经济、恩赐来看待一个人的价值了，但是这个不被世界所同化的过程，这个由头到心到行的出来是怎样，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啊，是一个一生之久持续不断的旅程。所以那个献上活祭也不是一次，那个是一生继续要做的动作。然后这个历程里面最重要的主词要出现了，这个历程不是靠自己，这个历程，这个做这件改变的人是上帝。上帝要的是我们把自己说我愿意，然后让主来做。这历程是让上帝改造他们，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这个意思不是要叫他们从此离开世界，离群所居，不是这样，而是正是要他们活在世界，因为一点一滴的被上帝改变，然后一点一滴的把这些改变活出来，来实现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看为良善、完全、蒙他悦纳的旨意。什么是上帝看为良善、完全、蒙他悦纳的呢？我觉得接下来在3节到21节，保罗其实画了，举了几个例子，其实就在此罗马的兄姐看到一个人如果愿意，神就可以做多奇妙的事。他说一个被神所更新心意更新的人，他会从各个地方有了不同的价值观。举例来说，看待自己有信心却不过头。 第三节说，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看别人呢？看别人啊，差异变成多元的美好，不是不同，不是要比个高下，不同是多元的美好，上帝赏赐的多元的美好。第三，看弱者变成亲爱的对象，哦，这个很不一样。好，看弱者变成亲爱的对象，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一点。我觉得保罗在讲那个新价值，就是我们真的从主的眼光看自己，然后看别人，会发现其实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人，通通是因为主的恩典，我们成为义，成为有价值。所以今天在我们眼前的人，就都是宝贵的了。没有什么俯就卑微哈，我比较尊贵，所以我对别人好，不是我怜悯你哈，是哎呀，我们本是一样的哈，那个爱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弱者变成亲爱的对象，看生命的喜悲呢，不是一个要克服的，而是一个要共度的时刻。圣经说，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最后，很夸张的图都出来了，就是看待仇敌。连看待仇敌都变成可挽回的对象，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他说你这样做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很难解的是最后一句话，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那当时有一种解释是，当一个人顶着一个烧红的炭火出现在你面前，表示他感觉惭愧，感觉到懊悔。所以保罗说哈，当一个人因为献上自己被神一点一滴改变，他甚至可以以善报恶对待对他不好的人，甚至有可能让这个人也发现自己的错误而挽回了他。于是我们看见从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图像，于是帝国主义价值观不再主导罗马教会凶险的价值观，使他们困在无法彼此共处的状况里面，而是因着把自己献上，他们能够经验被上帝改造，心意更新的变化，具体的在他们看待自己和看待别人身上都产生了极美好的变化。今天这样子的生命变化，不仅是第一世纪的保罗及罗马教会弟兄姐妹所领受的恩典，也是今日的教会我们今日仍然在经验的恩典。这张图是天主教教会的领导者方济教宗去年在复活节前夕，可能很多人有看到这个新闻的礼拜四晚上，我们通常就说纪念主耶稣设立最后晚餐，然后为仆人为门徒洗脚。这位教宗选择去到监狱为十二位受刑人举行礼拜，并为他们洗脚。我拿这个照片当作例子，当我们看见天主教会的领导者接近那些在世人眼中没有地位和价值的人，就是贫穷的、受压迫的、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甚至为他们仗义执言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教会人有人是走在这个被上帝更新、不被世界同化的道路上。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牧者同工愿意不分性别、辈分欣赏彼此的差异，并在软弱的时候继续彼此扶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哇，我们真的是见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做更新变化的工作。当我们，你有看到你在照片里吗？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不再以收入、婚姻、单身、结婚、成就、知识的多少、被爱与否、教养如何、外表仪容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而是更多的从耶稣的眼光开始接纳自己，看见自己的宝贵，在神面前的宝贵，也因此看见别人的宝贵，来与别人和好时，我们真的看见上帝国更多的实现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这样子的将自己献上，看见上帝对人的改变所带出来对教会、对世界、对社会的祝福是何等激励人心的，也是保罗所说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也是上帝最喜悦我们所献上的真实的敬拜。最后我有个邀请，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一起努力，就是我们愿意持续不断回应保罗的这样的劝勉。第一个是献上活祭。我一开始有邀请我们去想，我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人吗？我觉得问题不是前面，重点是后面，是为什么？我们价值是谁定义的？然后我觉得我没有价值，为什么？ 那个定义我的又是什么？想邀请我们能够常常如保罗所勉励我们的，我们把困住我们的价值观带到上帝面前。什么叫困住我们的价值观？就是那些与上帝看我们不一致的价值观来带到主面前，连同我们这个被其所影响的生命一起放在主的面前。这就叫做什么？献上活祭。然后我们祈求上帝来改造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听见从他而来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祈求因着上帝的怜悯，福音的大能，上帝以前做的事现在仍要持续在我们身上发生，就是上帝要透过我们这一个又一个愿意持续被他更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世界中，我们将要带出更多上帝良善完全可悦纳的旨意。最后我想邀请我们有一段祈祷的时间，当我们读完今天的圣经，听完今天的讲道，我们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上帝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想到什么价值观是困住我们，我们想把它摆在主面前的？我邀请我们就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跟他倾心吐意，来跟他祈祷。主啊，求你垂怜我们，你按你的形象创造我们，我们是何等尊贵的，就在你眼中。只是我们活在世界上越久，很多时候这世界好像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包装纸，让我们看不见自己原来的价值。我们开始在人的眼中迷失了自己，在社会所推崇的一些价值观当中开始怀疑我们到底是不是尊贵的。神，谢谢你，你是这样如此的疼爱我们，你真的愿意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我们回到你面前，回到你的怀抱中，被你所疼爱，用你的眼光看见你爱我们的样子。神，我们承认我们真是有限的人，我们将我们的困难，我们将那些不跟你看我们不同的事情的价值观，就在此刻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更新我们心意，恢复我们的价值，使我们离开礼拜堂的时候，我们抬起头说，哎呀，我真是神所爱的儿女，主谢谢你。然后我们也会更多的看见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多么的跟我不同，不管他是多么的讨人厌，他仍然有你创造的形象在其中啊。求你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能更像你。神，谢谢，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